我们开始的时候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就当我们在看我们的一生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知道什么样才是在你眼中的成功。你帮助我们，真的，我们今天这个一个小时的分享，一个小时的主日学里面，我们的生命再次被你得着，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谢谢你，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好，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基督徒的成功观。那实际上我那时候在 sign up 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并没有很仔细的去想。那我下个礼拜要讲的是基督徒的苦难观。那这个实际上是到后来好像没有很多人 sign up 的时候我就 sign up。 那但是我在现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广，而且很难定义。好，所以呢我就想说一个问题，就是首先我想问问看大家，说大家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好，不知道有没有愿意讲一下你对成功的定义。等一下，有没有愿意自己 volunteer 讲一下你对成功的定义，可以吗？他这个好像是 home， 哎，赫宝，他这个，对，我是按下面，那先让你帮我按好了，好不好？对啊，我按这个，我看一下 ，freeze。有没有人要 volunteer？ 所以呢，我知道这个大家反应都很不容易，因为其实很难回答。所以我就问了信荣，我太太，昨天我就问了，我问他说什么是成功的定义？好，他呢，因为他是在家，他没有公司的压力，他的唯一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小孩，就是我们家两个儿子，所以他告诉我他对于成功的定义，他对于成功的定义是。我们自己跟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真正认识神，而且走在神给我们的托付的那个 destiny， 就是神的心意里面，这是他给我的定义。那这个定义我觉得也很好，对不对？但是那是从他的角度看。那我们今天呢先来看，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对成功的定义一定不一样。有些人是从外面的角度来看，很可能看的是什么，是财富，是名声，是权力，是地位，对不对？这些是一般人最早看的。即使是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用这些事情来看我们是不是成功。好，可是呢还有一些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看心理，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心里有平安有喜乐，用这个来定义是不是成功。所以呢我们下一页我们就来看，就是说下一个 slide， 他就讲到说，我们就来看传统，特别是对中国人，传统什么是成功，对不对？很多时候一个人说有福是什么，是五福临门，对不对？五福临门我就去查了一下哪五福。这五福第一个是什么，是长寿。长寿的定义是什么，是命不夭折，而且什么福寿绵长。第二个是富贵，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第三个是康宁，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什么，心灵安宁。第四个是好德，是深信人善而且宽厚宁静。第五个是善终，是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临命终时没有遭遇到横祸，身体没有病痛，心里没有什么挚爱跟烦恼，安详而且自在的离开人间。这是五福。五福临门的话，这个中国人看就是什么，是很成功了，对不对？这一生这样走下去，不光是有名有利有财富，而且什么，而且OK， 好，而且身体健康，而且死是长寿，而且死的时候是什么，安详的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看真的是五福临门，对不对？那另外在美国很多时候我们讲什么五指登科，对不对？有五个指，什么帽子、房子、车子这些。可是呢还有很多，那很有，在台湾就有一个人，他呢他不是基督徒，他就把他 define， 他说世上人追求的有九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事业，第二个是财富，第三个是人缘，第四个是亲情，然后爱情、生活、身体、心理跟心灵。 好，这是五个人，这是我觉得对中国人特别特别，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些，大概很难，你说你定义我们成功的范围是超过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在另外有些定义是什么，成功是等于勤奋再加上天才加上机遇，或者是成功是做你应该做的事，或是不做你应那些小的不该做的事，或者是说成功乃是竭尽所能去求利人利己，或者是成功是什么，不在于握手上有一把好牌，而在于一手坏牌打得可圈可点，或者是成功的人说都活的是什么，又充实又快乐。这个定义有各种不同的，所以你很难，我觉得很难把一个成功放在一个框框里说这样子就叫成功。那在圣经里头呢，传道书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没有在 slide 上面，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所罗门王他写的，他讲到什么人的一生的时候，他讲一个很有智慧的话，他说在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盛尊荣，以至于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所以实际上呢，所罗门王他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不光只是对于中国人，这对整个全世界的人，在这个世界的下面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事情是什么？人一生劳碌，他得到什么？神给他很多的什么尊荣、财富什么？可是呢，他自己没有办法享用，别人来用，这是所罗门他觉得是一个什么？一个很重的祸患压在我们的身上。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也是，我们辛辛苦苦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得到了以后我们怎么样来享用我们得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多的一个问题。好，这问题在哪里？在问题是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从小到大，我们只知道人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人告诉我们什么是成功的，我们没有自己去寻求，以至于什么？以至于我们寻寻觅觅或辛苦去想要得到的东西，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就像所罗门王讲的，都是虚空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John Wooden， 不知道这里头有多少人听过他，有没有人听过他？没有哈。他呢，他是一个在美国大学篮球里头一个非常有名的教练。他活了99岁。然后呢，他到死之前，他的身体都是非常健康的。这一个人是在美国人里面，我看是五福临门的。他在于什么？他在于他的整个当篮球教练的生涯里面，他拿了10次 NCAA 的什么篮球的冠军，10次哦，这是很不容易的。然后他什么？他拿了七次的 champion， 七次的冠军是连续7年，所以有7年他的 NCAA 这个 team 他是 UCLA 的 coach， 就是洛杉矶那个篮球队的 coach， 连续7年 UCLA 这个 team 都是拿 champion。 然后他呢，他是连续在 final four， 如果你有看那个 NCAA 的篮球的话，他连续什么，他有16次再到打到最后4队，然后呢有9次是连续9年，然后他有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最后的 Final Four 的比赛他赢了21次。好，然后他呢从1971年到73年他的球队从来没有输过，88次的胜利。好，然后呢他是那个 UCLA 是 Pac-8， 那时候他有8次是 Pac-8 的 Conference 里面完全没有输过。他一生里面40年的教练生涯里面，他的赢的那个几率是 0.8813%， 就是说他一生里头，只要他的球去打，他的球队去打，他基本上每打5场有4场是赢的。这个人是不是成功？这个人在 NCAA 篮球队当教练的那个 career 里面，他是最成功的一个人。他活到99岁，然后呢他在一生里面他就定义了一件事情。好，他就说他一开始就是 Purdue 毕业以后，他就去一个高中当 篮球教练，那时候他就开始去思考一个问题，他去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成功？因为他就发现在他的学生里面，有一些人呢，资质没有很好，可是他尽他很大的努力，他考一个 B， 可是有一些人资质很好，没有尽很大的努力，就随便拿一个 A， 所以他就在想说，当一个父母如果看这个拿 B 的小孩，他因为拿 B 所以说他不好的话，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后来他就定义，他在这过去他这40个 season， 他慢慢开始从当高中的教练以后，他就开始想成功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是他的定义，他说 Success is peace of mind which is a direct result of self-satisfaction in knowing you made the effort to become the best of which you are capable。所以中文他就是他说成功是什么，是一个心中的一个平安，这平安是根据在自己的一个心里的一个满足，知道说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量能够达到我所能够达到的。好，所以他就发现说，一个成功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不是跟人家比，是跟自己比。好，可是跟自己比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慢慢的他就发展了一个叫做一个 pyramid of success， 就这个成功的金字塔，这是很有意思的。在这成功的金字塔里面，你看是12个方块，12个方块像金字塔一样，可是实际上在这个两边，在这个两边它有两个，它叫 pillar， 一个是 faith，一个是 patient， 所以他就说在这个成功的这个十二个方块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信心，他是一个基督徒。好，所以我到最后会分享说当他要快要走的时候他怎么来看他的一生。好，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什么， 是耐心。好，这两个 pillar 之外呢，他就说他有他的成功的这十二个方块，这个实际上网络上都有，所以大家可以去找这十二个方块以后，这个 corner 它有两个 corner 的小，一个是什么 industrious， 就是勤奋努力；第二个是什么 enthusiasm， 就是对做事情是有什么，有那个积极，是有那个动力的，不是外面的人叫你做，而是自己有一个动力。好，所以它这是十二个，这十二个根基里面呢，它就定下来以后，所以它这十二个，它就用这十二个12个 block 来带他的球队，他的球队在每一个 season 里面开始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每一个球员都发现说他们追求的不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 championship， 他们追求的是他们自己在这个 season 之后他们变得更好。就像他的成功是他们知道说这个 season 过了以后，他们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达到他们可以达到最好的。好，所以这个呢是从江屋等的角度来看成功。我觉得我自己看，我 follow 他已经大概有4年到5年，我第一次看那个 pyramid 的时候我很 exciting， 我觉得哇很棒，我在我公司上也放一个这个 pyramid， 可是实际上要做到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太容易什么，太容易被周围的事情来 distract。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成功的基督徒。成功的基督徒看成功实际上跟一般世人看有两个很大的差别。第一个差别是什么？第一个是永恒跟短暂的差别。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的一生是什么？就是这一生在这个地上。所以这一生我们有的时间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达到我们觉得最大的成功，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可是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的一生不是只在我们死掉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一生是永恒的。我们实际上是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跟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只看短短的一生，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时间线拉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是不认识神的人，他有的是什么？只有自己，或者是还有父母。好，可是没有，可是认识神的人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谁？还有神。那就是在这个上面呢，有两个，就因为这两个不同，我们看成功跟我们一生要走的道路会很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哈，在传道书，传道书是你知道，在所罗门王他写了基本上三本很重要的书，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箴言， 第二个是传道书，第三个是雅歌，对不对？那一般来讲说，通常他写，大家看就是雅歌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写的，然后他中年的时候写什么？写箴言，然后到老年的时候写什么？写传道书。那在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写那个雅歌是写他跟神的这个爱情的关系，然后到中年的时候，他写箴言是讲到什么？人在这个世上所做事情的一些原则。然后到老年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他看这一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在老年的时候，他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他就讲到说，这个字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讲到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实际上这就回到一个问题是，当所罗门王他是全可能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王，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给人的出路是什么？他给人的出路不是说这一生就是浪费，他实际上给人一个出路是我们到最后会看到，他在传道书最后讲的，他在一生走完以后，他看到这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我觉得那一个就是他来定义什么是成功。好，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当他在中年的时候他写箴言的时候，他讲到说什么？他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磨的就必成立。好，然后他又讲到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成立。然后在箴言第22章4节，他讲到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场赏赐。所以实际上，你如果我们来如果看这三段哈，都是所罗门写的。他会讲到说，有一件事情，他在中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认识神。虽然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偏离了，可是实际上他是认识神的人，所以他知道他一生的成功。大家知道说，神因为他要什么，他要智慧，所以就是神不光是把智慧给他，而且神把其他的尊荣跟什么财富都给他。所以他在写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什么，我们手所做的我们要交托耶和华，然后我们所磨的就必成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当一个基督徒在看我们的成功，或是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很重要的一点是知道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靠自己，我们所做的是要交托耶和华。然后呢，他讲到说，人心都有计谋，可是呢，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成立。这边讲到说，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都筹算很多事情，大的小的我们都在筹算，可是呢，他今天讲到一点很重要的是，只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命定。所以这个边讲到说是什么，我们可以计划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计划说我们今年我们要完成什么，我们今年想要赚多少钱，我们今年想要出多少 paper, 我们今年想要什么，在公司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成绩，可是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心中的筹算，可是当我们没有把这些筹算放到神里面的时候，耶和华的筹算可能跟我们的筹算是不一样。当我们的筹算跟神的筹算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怎么样，我们就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做很多事情不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走的路实际上就不在神的路上面，所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可是所罗门他就讲到说，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什么，才能够令地。当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心存谦卑的时候，这边就有神的应许，就是什么，就是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好，实际上当我们看富有尊荣生命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就跟我们刚一开始看那个五福临门有没有，实际上是很类似的。中国人知道什么是福气，可是中国人不知道怎么样来得到福气。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可是你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知道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成功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讲成功神学。因为很多时候在基督徒中间会讲到说，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就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是丰富的，是富足的。 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这样可能不对。那我自己来看呢，我们今天不是讲成功神学，我们今天讲说在圣经上面神怎么样应许我们的丰盛。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应许我们的丰盛真的是富有尊荣跟生命。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实际上最容易看到的是什么？看以色列人，看犹太人。好，你看犹太人这个民族虽然飘离，虽然很小，虽然没有势力，可是犹太人在不管各方面，政治、经济、学术各方面，实际上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有很大的成就。好，在这个成就里面，当然是他们父母世世代代这样子来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另外一个就是神的祝福在他们的上当中。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神的祝福在这个民族里面。那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当然是领受这样的祝福。所以呢，我自己不觉得说基督徒一定是要活得很穷很苦，好像为主受苦才是真正，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实际上神的托付都不一样。今天神把我们放在美国，没有放在大陆或是台湾或是香港，有神的心意。那你说我们要住在美国然后过得很贫穷吗？不需要。我们实际上就是要知道说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有神放在我们这里的心意，我们就去领受经历神给我们的供应。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心，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一定要受苦才是好的，实际上不是。我觉得走在神的心意里头才是好的。可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要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对不对？那个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说对不起，我们来看所谓的成功的人生。好，我自己 summarize 六点。我觉得第一个呢，成功的人生是走在蒙福的道路里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是走自己的路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走在蒙福的道路里面。那蒙福的道路什么？诗篇第一篇，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背，可是诗篇第一篇是很重要的一篇诗篇。好，这边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实际上在这一篇诗篇里头，我们看到很多的对比。第一个对比是什么？第一个对比是义人对恶人的对比，对不对？我们看到说这个作者他讲到说，不从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走他的道路，也不占亵慢人的座位。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一个对比是什么？是一棵树跟糠秕的一个对比。好，属神的人就像一棵树，这一棵树呢是栽在什么？溪水旁。溪水旁就是有神的供应，有神的什么生命活水的供应。然后另外一种是什么？是像糠秕。糠秕是什么？就是那个麦子那个先下来的东西，那个风一吹就怎么样，就不见了。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看我们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两个对比，一棵树跟糠秕的对比。那在这个一棵树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一点，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在这边讲的就是什么？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在整个这个他这个普世的心意，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心意。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因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慢慢在神的话语中间成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会开始结果子。这个结果子就像什么？就像不光是什么，不光是影响到我们自己，这果子里头有什么？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温柔、良善，这些都是慢慢的，这些我们心里的人被改变以后，我们什么？我们对我们外面的，我们对外面我们周围的人开始也有改变，我们就会把神的生命、神的话语那带到我们周围的人，就开始结果子。当我们看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不是什么，不是强迫来的。因为这样子，当我们的人这样子改变了以后，这边诗篇就讲到说，凡他所做的就尽都顺利。好，所以当我们来看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不顺利不好？ 不顺利当然不是不好，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要渴慕，我们要看到有的人走得很顺利的时候，我们要为他感谢，我们要为他祝福，我们要为他祝福说神真的在他身上有恩典。因为什么？你看在这边讲到说，当他栽在溪水旁，当他有神的话语的供应，他渴慕神的真理，然后呢，他慢慢开始结果子，从自己到外面的时候，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当我们所做的东西，我们看到神的恩典都在当中的时候，那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好，这是第一个。所以接下来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就讲到说永生跟灭亡。实际上你知道他在这边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义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在这个地方，实际上诗篇第一篇已经把一个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人生跟一个恶人没有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的那个一个对比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所以这边讲到义人跟恶人到最后是永生跟灭亡的分别。那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走在蒙福的道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要走在蒙福的道路。第二个呢，是享受真正的富足跟什么？享受跟真正的富足跟享受真正的富足跟丰盛。箴言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第十章第二十二节讲到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对不对？好，这句话我想我们大家都记得，而且什么会背，对不对？那个我们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有时候我跟信荣会祷告，他就是用这个来帮我祷告。好，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在英文里头讲的是什么？他说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brings wealth without painful toil for it。 你知道我们在上班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很多时候是很辛苦的，对不对？我们的同事有很多的压力，我们的工作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在这个经节里面英文特别看得到，他说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是带来什么？带来财富，而且是什么？ Without painful toil for it。 就是说当神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很努力的去拿来？我们是不需要很努力去拿来的。好，这个并不表示说什么我们不勤奋努力工作，我们勤奋努力的工作不是为了要拿到更多的财富，我们勤奋努力的工作是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这是他的心意。可是呢，当我们要去享受神的福的时候，神自己的应许是什么？我们不需要什么加上忧虑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我们怎么样能够享受真正的富足跟丰盛？第一个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去从神那边拿到神的祝福。然后呢，这个要从神那边拿到一个祝福，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好，我们都知道第一个要进到这个门里面。所以主耶稣他就讲到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实际上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意，他来不是要我们受苦，他来是看到说我们的一生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即使再努力再辛苦再怎么样，我们不过就是什么，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就是被什么，被恶者拿掉了，不是偷窃杀害或者是毁坏就没有了。可是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我们才有生命，而且怎么样，而且有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个是什么，是神自己使人富足。好，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那边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教会，好，看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是什么，是神使我们富足。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靠自己，即使我们辛辛苦苦积攒了很多东西，如果不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些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可是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神使我们富足。第二个呢，真正的富足跟丰盛是没有忧虑的。好，所以我们可以来想想看我们的一生，我们是不是很多忧虑？我最近头发掉很多，我很多的忧虑，所以我们没有走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实际上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多的事情的忧虑，那个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实际上呢，我们没有享受神真正的富足跟丰盛。然后呢，第三点，我想我们都知道，生命的丰盛必须要靠谁？靠耶稣基督。这个是真的，这不是口号，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待久了我们这样子讲，而是这是一个实在的道路。那我们自己是不是经历到这样实在的一个道路，那我们就真的要问自己了。 很多时候我是在我们刚刚从台湾回来，我看到20年的基督徒心中可能没有平安跟喜乐。为什么？因为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可以在教会里头每天每个礼拜敬拜，每个礼拜坐在教会听讲道，可是当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心中还是没有平安喜乐。所以实际上在我们的当中，我觉得我们要看，当我们要说我们要享受真正的富足跟丰盛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在回去的时候，我妹妹跟我年纪差蛮多的，她刚刚有小 baby， 然后我们去看她那小 baby， 我就跟我妹讲，我就说，因为我妹也很喜欢东看西看去买好东西，很多时候我知道说她对这个小孩唯一的孩子一定是会花最大的心力去买最好的东西给她。可是我跟我妹讲说，她可以给她这个孩子一生最大最好的，不是买很多好东西给他们，他可以给他就是让他能够真实的认识神，让他真实的他从小他一生可以认识神。这是我妹妹可以一生给他这个小孩最大最大的礼物，也是最大最大的恩典。父母没有办法帮小孩准备什么，父母可以做的就是把这个小孩带到神的面前，那是最大最大的恩典。因为只有那个样子，这个小孩一天成长以后，他才可以享受真正的什么富足跟丰盛。好，接下来是讲到第三个，是与神同行的人生。好，在这边讲到说，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节。他这边讲到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然后接下来呢，路加福音这边讲到说，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在弥迦书六章八节这个经节里头讲到三件事情，然后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你知道这一段经节是很有名的。那 Jimmy Carter 那时候他在当总统那个 speech 的时候，他就是用这段经节。好，他那时候他就希望美国这个国家怎么样能够走在这个里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弥迦他在写这个经节之前，实际上有很长的一段。因为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以色列这个国家实际上出很大的问题。他们不光只是什么，他们不光只是在敬拜的时候不是用心灵跟什么诚实来敬拜，他们而且在里头有很多的偶像。所以弥迦他在第六章第六节，就是前面两节，他就讲到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好，所以他就问一个问题，他就说，以色列人他在那个时候，他们时常的这样子去献祭，对不对？杀牲畜去献祭。可是呢，当弥迦他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去问神说，我们要献上什么？所以弥迦他才之后他就写了这个很重要的经节。他们讲到说，整个摩西的律法就后来慢慢浓缩，实际上这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什么？行公义。行公义是什么？行公义，因为那时候尤其是以犹太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容易欺压什么？欺压弱小的，欺压贫穷的，欺压寡妇，欺压幼那种孤儿。所以实际上他说是第一个行公义，第二个是好怜悯，去看那些比我们不好的、比我们弱的人怎么样？我们用爱去爱他们。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弥迦在讲这个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他在至高神面前跪拜，要献上什么的时候，他就发现说，献上的不再是那些行为，那些不再是那些仪式，而是真正从心灵里面开始来行出来这三件事情：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然后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什么？要来跟从他。可是要跟从他要付一件事，一个代价是什么？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那在这个地方呢，很多时候我们直接看，我们不是了解整个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一定是受苦，可实际上不是。你知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什么意思？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当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愿意天天的放掉我们自己心里的喜好，我们心里对世界的诱惑的那些东西，我们怎么样，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主走在这条路上。你知道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有的时候呼召就是 在学校当老师，有的人就是在公司当 engineer， 有的人就是可能自己开公司，有的就是在家里当妈妈，或者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不是只有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受苦道，不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是神呼召我们走那条路，我们愿意把其他的东西都推下来，就走那条路。今天如果神譬如说放我当一个工程 engineer 在福特，我就是那个，就是我的十字架，我就是在那个十字架的道路里头，我尽我的能力来做最好。当我走完这个路程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我看到神的时候，神他问我说，我有没有尽力做？如果我心里有那个平安，知道说我尽我的能力，在我这个神托付我的事情上尽到我最好的时候，那个实际上就是我的成功。所以当我在想说与神同行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知道神托付我们的，我们就跟他走。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就为什么会这样说十字架道路有时候很难走，是因为我们不想走。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可能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其他的东西我很想要，当我很想要去要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怎么样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个时候就分开了。而且分开的时候是越走越远的时候，其实上愁苦就越来越多。好，这是与神同行的人生。啊，对不起，我一直 OK。接下来是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说，基督徒跟一般世人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是什么？短暂跟永恒，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当我们走这一生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怎么样？我们不光只是在这个世上，我们走什么路？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走。所以这边就讲到成功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我们能够丰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彼得后书一章二到十一节，这是很长的一段经文，我念一下。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为什么我这么长的一段我觉得要把它打下来，大家在讲义里头有，因为这个是彼得的教导。而且这个彼得的教导是在什么？是在他快什么？他快去见主的时候。所以呢，实际上你看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一章十三十四节，他说，我以为我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我记得上次我分享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说保罗的一生有没有，保罗到最后的时候他看，然后我们也知道说约翰他从拔摩海岛回到以弗所教会，他最后对弟兄姐妹的托付，这个实际上就是彼得他快要去见神的时候，他对于我们的托付。好， 他这边就讲到说什么，他说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跟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二个开始要跟神的性情有份，然后呢开始结果子，这些结果子在讲义上都有，然后最后的是什么，坚定不移所蒙的恩召跟拣选。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等于是彼得他在最后你知道他是道定十字架死掉的，对不对？他在他要去见神之前他给我们的话，他说什么，我们要坚定不移所蒙的恩召跟拣选。恩召跟拣选的英文，恩召是 call， 拣选是 elect。 实际上这个就讲到什么，这讲到说神在拣选我们，当我们进到神的恩典里面成为他的儿女，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托付，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来去走到这个托付里面。这个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说信荣在讲说，当我们看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看我们的小孩，走在神的托付里面，走在神的恩召跟拣选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中间很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我已经分享过好几次，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托付不光只是在教会有侍奉，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 unique。 我们等一下会讲说，大家知道说神现在是末世了，对不对？你知道那时候神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我们现在就是看现在是神跟撒旦两个，好像两个的对立，可是神在末世神会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讲，就是什么，神要让基督徒可以起来，什么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 kingdom 里面，为他来什么做盐做光，不光是做盐做光只是行为上面，而是真正在各样的领域上面能够什么，能够有影响。像江乌等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呢是一个基督徒，他在神给他的托付当一个篮球教练里面，他就做到最好的，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实际上影响了很多他的球员，而且不光只是他个人得到名誉，他的球员里面慢慢他们的一生都被改变。你知道那些球员里面很多是黑人，对不对？很多都是从小在很不好的环境里头长大，可是就因为江乌等是他的教练，他们的一生都被改变。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们要看的，我们怎么样能够预备我们自己丰富进入什么基督耶稣永远的国。然后不光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光只是就是死了就去进天堂，然后怎么样，然后在天上跟什么跟神唱哈利路亚，然后就这样子，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知道说我们在神在见神的时候有一个审判，有一个 judgment， 在那个时候呢神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样，是不是有公义的冠冕跟什么跟奖赏。所以保罗在这边，这个也是保罗他要走的时候他讲的话，他说我只有努力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然后他最后他这两个很熟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保罗的教导，他说什么，他说第一个要向着标杆直跑，第二个是我们当行完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神有托付要我们打的仗我们是不是打好，神有托付我们要走的路我们是不是走完，然后呢神有托付我们要所信的道我们是不是守住了。这个是保罗他的一生，当一个成功的人生回来看的时候，保罗他告诉我说他看的是不是什么，不是在地上的。保罗的一生在地上是很惨的，对不对？是，其实我上次有分享过，他实际上是很惨，他本来是很从人来看是成功的，可是从世人看他到最后走的时候实际上是悲惨的。可是他知道说他的一生走完的时候他有什么，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他在神的面前他去领受那个奖赏，那个奖赏不是什么，不是只是我们今天就是随随便便说我们信主 拿了一个 ticket 我们就进天堂，这样子有的奖赏，不是。他的奖赏是什么？他在个地上神所托付他的，他尽他的能力来做完，这是他的奖赏。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与神同在的人生，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的一生里面呢，我们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我花多少时间跟神在一起，我是很宣佛的，我其实没有花很多时间跟神在一起。可是呢，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实际上在圣经里头很清楚的讲到，有两个人，对不对？第一个是谁？是大卫。他讲到说，在诗篇27篇第4节，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然后他同时在诗篇23篇我们很熟的讲到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你看到大卫他是王，对不对？他是以色列里头最好的王，最成功的王，他在人的眼里实际上是成功的。可是他说他有一个渴望，他的渴望是什么？一生一世哦，是一生一世怎么样能够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住在耶和华殿里头直到永远。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生活是有神同在的生活。有神同在的生活不是只是说 OK， 我今天有三个会希望神祝福，所以我早上就跟神祷告说，主求你真的祝福我在十点这个会你有神的恩典在，十二点的这个会议我有神的恩典，一点的会议我有神的恩典，不是。而是什么？而是在早上或者是任何的时间，就用我做一例子，就是我就浸在神的恩典里面，我就时刻想说，神你今天要我做什么，然后神他就慢慢开始跟我讲话，神慢慢就把他的心意启示在我的里面，我慢慢我的生命就慢慢的被改变。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神同在的人生里头很重要的。然后当我们这个样子的时候，神的福他就自己来了。你知道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对不对？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眼目从我们自己离开到神身上的时候，神的祝福慢慢就来了。所以在这边呢，所罗门我们刚刚讲的说他写雅歌，雅歌整本我们 很少人真正读完，对不对？大部分人都没有读完雅歌。可是雅歌整本书在讲什么？在讲所罗门跟神的爱情。所罗门实际上是一个很有福的人，很有福不在于他神给他很多智慧跟他有什么很多的财富，对不对？神他有福是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很可能这是 teenager 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认识神，他就跟神建立了一个爱情的关系。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听起来有点肉麻，对不对？好像说跟神建立那个，可是不是。当你看那个雅歌的时候，你看到说他已经在年轻的时候他跟神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他知道神的话，他知道神的声音，而且他不光只是这样，他怎么样，他知道怎么样去追求神。所以雅歌整本书从头到尾，他实际上是他跟神的爱情是渐进的。就好像我们如果还没有结婚的，或者是我们已经结婚的，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们的爱情是怎么样？是慢慢一点一点渐进的，对不对？雅歌实际上讲的就是所罗门他跟神人的爱情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那这个一步一步的爱情里面有互动，有神跟耶和华神跟所罗门的对话。好，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慢慢的所罗门的爱他的全人全心就怎么样就被神得到，他也得到了神。当他们这个爱情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有那个恩典。所以当他怎么样，当神问他说你要什么的时候，他实际上不是不认识神，我相信他已经非常认识神，所以他才会跟神要什么，我要智慧。他没有跟神说我要财富，我要地位，我要名声，他什么都没有，他说我要智慧。所以神才把那个真正的智慧给他，所以他接下来他就做了很多事情。他到晚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嫔妃，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去走偏了，就去跟着那些嫔妃去拜那些其他的假神。那这实际上有一些原因，是因为那时候 他们的习俗是，如果譬如说以色列他 conquer 一个国家，他们那个国家唯一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就是把他们的公主，就是等于是聘给什么？聘给所罗门，表示他们的降服。这是为什么？当他的国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兵非就怎么样，就会越来越多。可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那些人来的时候，也把他们那个不同国家的这些偶像全部都带进来，以至于所罗门中间他的一生中间有一段是走偏了。可是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又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今天呢，实际上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跟看我们的下一代，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来走一个与神同在的人生。我在看就是说刚刚我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人生观，成功观跟世人的成功观是不一样。那成功观是很难定义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一生我们怎么来看我们是不是成功，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跟神的关系多好，我们就来看，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有没有成功。这是我觉得是第六点。最后呢，我想就是在结论上面，结论上面我们先来看这个，就是传道书的12章13到14节。刚刚我们讲这个也有点像是所罗门他老的时候他讲的哈。传道书的12章13到14节，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实际上到最后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追求到再大的富足、财富、名声、地位怎么样，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存留不了。当有一天我们都离开的时候，我们要到神的面前。那我在我相信中间有弟兄姐妹听过，我在那时候在但以理的时候，跟在那个法后拉那个团契分享的时候，我有分享到那个希腊王国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王是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33岁就死掉了，他之前他已经征服了整个欧亚非三大洲的整个很多的地方。他死的时候呢，有故事就讲说，他就叫他的那个底下的人来说，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把他放在一个棺材里面，那棺材呢旁边挖两个洞，把他的手放在外面。第二个呢，他叫他的医生把他的棺材从那个他的王宫里头抬出来。第三个呢，他把他一生所收集的财宝叫他铺在路上，他这些医生抬着他棺材走的时候，走在他的财宝里面。他就说三件事情。第一个，他要世人知道说，他虽然他征服了世界，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征服了世界，可是有三件事情让大家知道。第一个，他死的时候是什么？是两手空空的走，没有东西他可以带。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有再好的医生，他是王，可是这些医生有没有办法救他？医生没有办法救他，他还是怎么样？这些医生还是必须抬着他死的尸体走出去。第三个是他在这个有生短短的有生里面，他所积攒的财宝怎么样？他一点都带不走，他一点都带不走。所以当我们来看基督徒的成功观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是我们要知道在永恒的时空里面，在神跟我们的这个父子的关系里面，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当我们走在那个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成功。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想第一个呢，我觉得我就是想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其实你知道我就想说我们在看什么是成功观，我们想想我们小孩，我们希望他是什么就好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是什么样子，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成功观。最近是不是有那个 Tiger Mom， 对不对？ Tiger Mom， 虽然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特别用那个讲，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对我们下一代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好，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对子女的期望是什么。好，回到我们怎么看成功。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样，我看到一个是，当父神在天上看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有同样的期望。我一直觉得说，我一直到最近我才深深的体会，你知道父神他实际上在地上，就好像我们绝对不希望我们的小孩怎么样受苦，或者是走在一个他本来有很大的潜力可是没有发挥的这个路上，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我们的小孩明明是很可以的，可是没有达到他的 potential 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可惜。父神在天上看我们也是这样。我最近有很深的体悟，就是我们天上的父期望我们每一个人，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destiny，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呼召跟什么跟拣选。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到一个最丰盛的一个地步。当神在天上看我们没有活到那个丰盛的地步的时候，我相信他是非常伤心的。这个我最近有很深的体会，我就深深的觉得说，父神他真的在天上看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讲我们怎么样走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真的回到神的面前，看看神要我们怎么走，我们是不是走在他的心意里面。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天我见他的时候，我就想说有一天我见他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有平安喜乐去见他，而不是见他的时候要死之前还很紧张说，啊，神你托付我的我都没有做到，那怎么去见你的面。那最后呢，我就想说，我们刚刚讲的那江屋等去年死掉了，他活99岁，他是很健康的人，他真的是蒙福的人。他说，他就在讲说，有人问他讲他的信心。我为什么会后来特别是特别看到这一个是，上一次那个 Borders 不是有一个店在这边倒店嘛？好，我就在不知道 40% 的时候我就去，就买了一本书，是江屋等。江屋等我已经看了很多他的书，可是那一本呢，是他跟一个基督徒写的。他就把这12个 pyramid 哈，12个那个 blocks， 然后每一个从他的角度跟从圣经的角度，跟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很有意思。可他在那边他就讲到说，他说很多人呢，因为他不太在公开场合讲他的信仰，可他就说他知道有一件事情，当他离开这里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些他所有的这些成就完全都不重要，完全都没有人会记得。现在我们还有人，对不对？还把它拿出来，可是在他在天上没有人会记得这些东西。可是他知道他有一件他很期望的是，他可以在离开世上的时候，他知道说他的太太在里面等他，他知道说他的神在那边，知道说他已经尽到神给他在地上最大的 potential， 他已经达到。这是他对成功的定义。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绝对没有达到，我相信绝对没有达到神给我们的 potential。我们的 potential 不在于外面的东西，我们的 potential 在于我们走到神托付没有。绝对是很大的一个距离。可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不是我已经有了，我绝对没有，我差很多。可是呢，我在分享的时候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一起努力。我们看这个基督徒的成功观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神给我们的那个恩典，神给我们的丰富是绝对超过我们所想。我们讲到财富，你知道在历史上有几次很大的财富的转移，大家可能没有想过。你知道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财富的转移。埃及那时候有很多的财富，可是神怎么样？神让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他把那个财富怎么样？从埃及人的手转到什么？转到以色列人的手上。还有一次是什么？大家知道在更早之前，约瑟那时候神就是因为他，神把什么？ 埃及周围所有国家的财富都转到哪里？都转到埃及。神实际上可以做。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在讲我们一生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神在这个世上，很多人在讲说，这个末世，刚刚Howard也有讲，在末世的时候，神有神的心意。神有神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我在看是这样，要我们 impact 我们周围的环境。不管是我们的公司，不管是学校、教育各方面、商业各方面，我们这一代可能没有很大的 impact， 我们下一代 maybe 可以有很大的 impact。 当这些 impact 发生的时候，不光只是说 OK 我在那边就为公司祷告就好，不光只是说我就比如说去支持一些机构可以来做一些事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相信神，这是我自己的相信，你可能可以不同意，神会让什么？让基督徒起来，在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方做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重要的事情里面，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钱不是不好。当我们贪爱的时候，钱变成不好。可是当我们真正要为神国做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也需要钱。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在看神的富足的时候，不光是为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是为神的国度。神要让这个他的国度怎么样富足？这个富足里面呢，神要让财富再转回到神的国里面，这是我相信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知道我们要先看我们看成功的观念，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当我们的态度对的时候，神用我们，神可能用我们当中有人，就是做财富的转移。神可能用我们中间就是做可能科技的突破，神可能用我们当中就是把什么，把一些譬如说 media， 就是在 media 那边把圣洁的东西带进去，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神在做。可是呢，那每一个事情做出来的时候都是神看是成功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在分享的，在预备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我们不要把自己变得很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什么王子的身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去经历神，好不好？很重要的是经历神，跟神同在。当我们跟神同在的时候，神就自己把祝福给我们，好不好？我们想我们就结束，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我真的为孩子自己也跟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结束，我们的一生我们就经历到你的信实，我们一生经历到你神同在，与你同在的这样子一个甜美的一个生命。我们也真的知道在这个时代，主啊，你托付我们的，让我们能够真的是 fulfill 我们的 potential。所以说，你让我们真的是活出你的心意来，你活出，让我们活出你的恩召跟你的拣选出来。所以你帮助我们，我们也看到说，你把我们托付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你就让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面，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能够做到最好的，为的不是求我们自己的名声地位，为的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有完美，真的是有一个 fulfillment， 我们有一个真的是一个平安喜乐的心。我们就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谢谢你给我们的时间，我们中间分享有不足不对的，求你自己恩典来弥补，真的是谢谢你这样子的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讲基督徒的苦难，基督徒的苦难实际上跟世人的苦难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听。 OK， 好，谢谢。